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高校和学术组织品尝各个大学的食堂和酒店的高端自助。有时候坐在会议室，台上的院士教授做的学术报告，我实在是听不懂，但还要装作很懂的样子，甚至频频点头，挺难受的。人在无聊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我就想啊，如果一篇论文是用盗版软件做出来的，这算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搞明白了很有用，因为盗版软件是高校甚至全中国都很普遍的现象了。说到这儿，屏幕前的同学们，你打开你的电脑看看，装的有没有盗版软件。别不好意思，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资深用户，精通各种高端软件的下载和安装以及破解。当时我也知道，用盗版软件虽然本质上来说等于偷东西，但很奇怪，并没有什么羞耻感，因为大家都这么干，还说老佛爷已经交过钱了，而且自认为是学生，觉得软件公司不但不应该收钱，还应该汇过来200块钱。我也就是这几年养成了软件付费的习惯，每年会花个小几千块钱，一个是打工挣钱了，另一个就是很多软件实在找不到破解版。既然用盗版软件等于偷东西，你自己偷偷学偷偷用这都没事，因为是偷偷的。国内的军工研究所这几年成果喜人，但你说哪个他不用盗版软件呢？我不信有谁不用。因为保密，本来电脑就不联网，也为盗版软件创建了完美的工作环境，但用来发论文性质就不一样了。学术成果要公开的，一个正经的自信的科研工作者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那这就点题了，用盗版软件发论文会不会被认为是学术不端？因为这个帽子一旦扣上，就约等于学术死刑。现在不搞清楚，等哪天你评教授评院士因为盗版软件的事被卡一道，那就太亏了。所以我认真查了查，简单水一起给各位观众老爷汇报一下，主流的学术界对学术不端有三个评判的标准，一个是伪造，一个是篡改，还有一个就是抄袭。伪造就是你没有数据但你硬编数据，篡改就是你算出来的结果是 2.333、你硬改成了 6.888。 抄袭那就更简单了，不是你的成果你说成是你的，说我是嘞，我以为这实验报告没有人要嘞。你看这三个标准，单纯用盗版软件狭义上来看算不上学术不端，因为主观上你没编没改也没实。你面临的最大风险其实来自软件公司，因为绝大部分软件厂商对教育领域的盗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可以说是鼓励放纵，但人家现在没管不代表没有权利管，也不代表以后不会管，态度是会变的。说一件刚发生没多久的事儿，美国有一家工业软件公司叫 FlowSense 流动科学，开发了一款 CFD 软件 Flow3D， 可能你都用过。这个公司通过爬虫爬到有来自埃及的人用 Flow3D 发了2篇论文，但一查发现埃及这家单位也没有买我们家软件啊，就联系他们说那啥，论文都发了，买两套吧。埃及那老哥心想，你开什么玩笑，咱用软件啥时候花过钱啊，法老都付过钱了，就没当回事儿。结果软件公司就找到期刊投诉，期刊很快就把这2篇论文给撤回了。我查了查，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大概是6，水平比较高的啦。你说这论文撤回了多让人心疼。从这个例子也能看出来，软件公司在学术领域查盗版很容易，技术路线也很清晰，出版机构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只要你给我投稿，我也不需要你提供软件的 license， 反正就默认你用的是正版。如果软件公司来打盗版了，那我立马撤稿，毕竟学术期刊也不想给自己找事儿，就为挣你那点版面费我去和软件公司打官司，那划不来。而且从逻辑上来说，用盗版软件得到的成果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拒绝。这就像法律领域它有个原则，就是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没有法律效力。做科研也一样，如果你的研究手段就是违法的，那无论你得到的数据多漂亮，推导多严密，结论有多有创新性，这都是白搭。你说了，既然他们用爬虫抓我，那我在论文里面不写具体的软件名字可以吗？没有关键字你就爬不到，不太行。现在的爬虫不光能爬文字，它还能爬图，你在论文里放个花花绿绿的后处理结果，爬虫也能爬到这是不是他们家软件。另外更关键的是，比较讲究的学术期刊它会要求你明确写出来用了什么工具，以及这个工具具体是什么版本，因为学术成果它是讲究可重复的， 你不写用的什么工具，你叫人家咋复现？既然用盗版软件发论文有风险有隐患，那咋办呢？很多软件那随便几十上百万一套，那学生吃个麻辣烫都还要纠结要不要加金针菇呢，那肯定买不起。第一，你先看自己的学校有没有买这个软件，土豪学校会团购常用的软件给老师学生用，比较穷的学校会象征性的买两套当成护身符，哎，老师学生就算继续用盗版一般也不会被软件公司给找上门了。如果学校没买，或者你的学校进了那个什么实体清单，想买买不了，那你可以看看这个软件有没有教育版。教育版啊，一般都免费或者很便宜，象征性的收你点钱。你用教育版发论文，哎，也是个办法。但是教育版的软件通常都会被阉割，功能性能那差点意思，你可能用着不过瘾，或者根本不够用。那还有个办法，就是用开源软件。比如 Python 的 NumPy 你去替代 MATLAB， OpenFOAM 去替代 AnsysFluent， FreeCAD 你可以替代 SolidWorks， 但开源有开源的问题，主要是非常难上手。 OpenFOAM 我现在都玩不转，连个界面都没有，那终端命令行看见都让人头大。如果开源软件你也玩不转，其实还有个办法，就是试试咱国产的商业软件，比如天福的 CAE 软件就放开了免费试用，试用期内软件功能和性能完全不限制，和企业花钱买到的一样。到期之后，如果是个人用户，是学生或者老师，你要想继续用一般还都能延期。如果你暂时对国产工业软件的计算结果不放心，那好办，你先用老外的盗版软件算一遍，和国产软件的结果比一比，如果很接近，那就能放心的往论文里面写了。换句话说，如果你戒不掉老外的盗版软件，那你就继续偷偷用，抛头露面公开展示的场合你用正版的国产软件，那就安全多了。关于盗版软件多说一句，从法理上来说，你说一大群的硕士博士他费老鼻子劲做出来的工具，你一毛钱不花到手了，这合理吗？肯定不合理。但从心底想，谁不想零元购体验人类的顶尖科技呢？像 Ansys、 卡地亚这些软件，那全套的价格都能买你的命。大家都说盗版软件它不光有法律风险还有技术风险，说你用盗版软件画的图可能精度不够，你做的仿真也可能不准。但我不是药神里面有个名场面，这软件准不准我能不知道吗？至少未来几年我不认为盗版软件的问题在中国能解决，尤其是个人用，即使你联网只要是偷偷用，软件公司也没有动力去告你。真正应该支持正版的是拿工业软件来挣钱的公司，公司你再不出钱把开发软件的人都饿死了，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再退一步说，你研制汽车、飞机、火箭、导弹用盗版软件，肯定就没有技术支持了吧？如果项目顺利没问题那还好，万一出了点啥问题，汽车起火了，火箭掉下来了，你怎么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呢？如果你用的是正版，还能甩锅给软件公司，用盗版你甩锅给谁？盗版软件的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这咱都知道，我在网上也看到以及听朋友讲到过，说欧美、日本、澳洲这些发达国家对盗版软件打击很厉害，不但公司不敢用，发论文不敢用，你自己偷偷用也不行。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哎呀，我也没在国外待过，欢迎五湖四海的观众老爷们分享，我知道你们哪个国家的都有，给兄弟们科普科普。我祝你长生不老。好了，今年就水到这儿，辛苦了。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顺便转发视频到想你想爱一家人贾明群，来提醒群里面的大叔二舅，防止以后拼鸟兽出问题。我是马哈耶夫，咱下期见。